世纪第一章26-28节，因为一共有三节经文，所以我们就请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请。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今天张牧师会用这段经文为我们证道，牧师证道的经文是证道的题目是照他的形象，请张牧师。
我们知道今天是OSU 的毕业典礼，所以说有些的人去参加毕业典礼。顺便给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下个礼拜的话也不在家，要下个礼拜我要参加我大儿子的毕业典礼，所以我要出城到这个亚特兰大。所以说从礼拜六到礼拜一，礼拜一我又回来了。我们现在是进入到五月份，所以新的一个主题，这个月的主题的话是基督徒的一个文化使命。你可以听这个词的话，什么叫文化使命，好像没怎么听过，这是要传福音嘛。有些时候我们这个通常我们讲的比较少，但是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挣扎，说我现在礼拜五来教会，礼拜天来教会，我现在今天去探访了，然后第二天又去给家传福音了，但我自己学习工作，然后花了最多的时间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在你的学习学业上你花了最多的时间。有些时候有些人跟我讲说他就很内疚，觉得这个好像是没有做神的工作。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你们的工作、你们的学位、你们的很多的事情，觉得是否在做神的工作？是。那这个工作与直接传福音有没有关系呢？有啊。OK， 挺好的。但是有些人就把它分裂了，你知道吧？说我现在跟别人谈耶稣，这叫传福音。我现在好好的把我的作业写得好一点。论文不要抄袭，然后呢去做我该做的事情，去搞科研，好像与神就福音没什么关系。也说我们把它对立起来，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从时间观念来看的话，刚开始神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干嘛？就像耶稣，有人在挑战他说，这个有人说要离婚，摩西律法说就可以给他写休书，耶稣没有就这个问题给他答案，他直接回到说起初神造人造男造女是这样子婚姻的情况。因此我们也同样从时间的概念来说的话，当我们问到说我们这个人的价值、人的要做的事情、神给我们的使命刚开始是什么，就今天我们看到的，他一开始造我们的时候他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通常称它为的原始的文化使命。结果呢，人很不争气，就堕落了，就跟神的关系断绝了。然后呢，本来神让亚当去管什么？管理那个园子。结果呢，神把他一脚给踹出去了，还有夏娃，撵出了伊甸园。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神给他的使命他没有去完成，没有，原因是他跟神的关系断绝了，所以你的使命也结束了。因此我们就处于这个阶段，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就处于这个阶段里头，其实是在神的震怒之下，因为跟他没有恢复关系。因此我们信主跟神搭上关系之后，那这个使命还有没有用？那个文化使命 这个文化使命其实我们会看到说，其实带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要管理，要治理，要不要去做。然后当耶稣再来，或者说我们耶稣作王掌权，他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要跟耶稣一同作王掌权。作王掌权干嘛？又回来治理和管理。以前跟我们讲说天国是这样子，说这个你有这个1000两、5000两这些，你管好了之后，他说什么？我就给你更大的，因为你在小市场中心，我就给你更多的让你去管理。所以说新天新地学不是我们整天一直在 worship only， 但起初里边的确确确见到荣耀的神，我们自然不自然的说哇这花好漂亮，我们要去敬拜，但是还有他的使命，这是从时间观念来看。那现在因此这个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呢，福音使命是生命，如果没有跟神的关系和好，没有耶稣基督，没有圣灵在我们里边，就不要谈什么文化使命，我们做的都不讨神所喜悦，所做的一切都不出于都神都看为污秽，因为我们没有生命，而文化使命是我们的生活。因此这两个其实它不矛盾，我们有些时候传福音一定是讲一套道理，因为你一定要讲到说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耶稣基督又 为你我复活了，耶稣还要再来，因为这个东西你没法证明，你只能说就给他讲，但是他能从你身上听到的东西他不一定能够懂，但是他从你身上能看到你的行为言谈举止，你是否你我是否是一个以从永恒的眼光去看今世，是从基督眼光看你我的身份，是从基督的心为心去对这个世界，其实周围的人是看得见的，那个其实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因此文化使命刚才说基督这个福音使命是生命，文化使命是生活，活出来。有些时候我们也把它说这个福音使命是那个信心，文化使命是那个行为，其实这两个是一个硬体的两面，你是不能把它分开的。因此我们要不要传福音，要不要去跟人家讲道理，当然要讲，但是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活出来那个基督徒的那个样式出来，这也是他的文化使命。其实我们要不要去那种圣洁正直，我们会看到这一些。所以这是我想大家一些了解一下，从 whole picture 来看，就是说这个文化使命跟这个福音使命它的一些的关系。那刚才说了说我们今天的话就说回到起初的时候，神创造人，他赋予他这些人以什么的使命，因为那个时候不需要救赎，他没有犯罪，他赋予他什么的使命。在进入的经文之前的话，我们再一次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深深的知道虽然我们是你的儿女，被你所救赎，跟你关系和好，但是你也告诉我们这些事你算我们为义人，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边，但是我们也深深的知道罪性还在我们的心里边，圣灵跟情欲相争，多少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此我们就在你方谦卑顺服，不管是讲的听的，主我们都愿意顺服那圣灵的带领，也求你把你的话语打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能够往前走的时候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在我们前边，让我们行得正行得稳，恩待每一位，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回到起初的时候了。起初的时候神创造这个人，那个时候不存在救赎，不存在福音的使命，而是他就来创造人。刚开始创造人的时候呢，是他就这两段的经节当然我们从大的一个图画来看的话，神创造人一个是很特别，是用尘土，然后出了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那我们就是回顾一下说这个创造呢，其实 那些动物啊，这些跟人的跟亚当原材料是不是一样？都是尘土，但是区别的话，亚当出了一口气。那女人也很特别了，女人不是从尘土造的，是抽出一个肋骨就造出来了。就是说，你们女人原材料比男人好，比较精致，然后呢打扮的也比较好，男的就粗粗拉拉的，然后这个特别是我们看到说。这个男孩跟女孩就允许我讲一下 James 跟 Deborah 他们小孩 Cindy 讲的哇漂漂亮亮的，然后这个 Levi 跟 Harry 跟我们家那个的话一个星期不洗脸我能感觉出来，好像我不知道他们家是不是洗，我们家一个星期洗一次脸不得了，洗个澡就洗一次脸，还整天有灰头胡脸的，就那种就是 anyway 这个我们再回来哈，就是说这个我们这讲的这个创造，那现在问题说我们创造人这个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吹口气有灵的活人，第二个是也很特别，就是26节跟27节他只有讲到造人的时候是这样造的。那我们首先看这段经文的结构哈，首先是神的话语出来，然后呢下边神就做，下边神就赐福。其实圣经里边创世纪的时候从来都是神的话语出来，说有光，后边就不就有光，神的灵就在那个地方等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知道从这地方能看到说男和女是平等的，这是 function 功能不一样，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没有说男的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女的就没有，或者女的有，没有什么高级贵贱之分，那个时候能看到平等。那我们先就这个看到说这个神造人很特别的一点是按照他的形象他的样式，当然这个按照我们的形象这个是个复数，原人就是在讲到说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所以他用复数，这个他用这是一个证据说是这个三一的神，所以用复数。所以说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什么是神的形象神的样式，我们都没有见过神，那他说神造这个人这么特别，其他的动物都没有，而神有他造人就有，那什么是神的形象呢？这个问题的话只能说我们用凭自己想象了去看其他的经节了，我们就看一下其他的经节说新约以弗所书他说去穿上新人，这新人是造的神的形象造的，这个神的形象里边他后边有一个解释说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有仁义，公义有圣洁，然后后边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穿上新人，新人得知上见公心，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他有的讲到10节12节然后你们是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所以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所以说从这些的例子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想到说上帝其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然后是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温柔谦卑恩慈有怜悯有忍耐，但是我们再想到我说神无所不知，他是高贵尊贵荣耀大有智慧蛮有能力慈爱美善喜乐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这些我们就没有列出来了哈，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这些都是神的性情神的形象和样式。那现在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些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就似乎应该有这些的形象和样式，那从四个方面来看的话应该是品德上我们应该是很公义很圣洁各个方面，智能上应该是他既然是大能的神，因此有些时候我们在文化界里边说人是万物之灵，它跟动物是有绝对的区别有本质的区别，
因此人就不是动物。所以就当我们去骂一个人的时候，说你是不是人，我说你是那个什么牲畜的倒过来，你会觉得就是在骂人，你知道吗？因为你把那个人的神的形象样式给拿走了，那种情感，那种有怜悯有恩典，不是弱肉强食，你这个人像个动物，你会觉得就比较贬低嘛。然后另外的是个地位，因为人是高贵的，人有冠冕，而其他的这些的动物就没有什么，蚂蚁跟大象，你说谁高贵谁不高贵，物以稀为贵，稀有动物可能就高贵一点了，但是没有显得那么高贵。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说原材料是一样的。当然我们不管姐妹你们这个刚才把你们抬高了一下，现在把你们贬回去哈，就是说你们是从肋骨到造出来的，肋骨的原材料也是尘土，所以说没有关系，你们的本质还是尘土。就像有人说你怎么洗怎么是就是尘土，你怎么洗都是灰，你洗也洗不出钻石出来，反正是就是尘土。然后我们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归回尘土，我们身上的什么磷啊钙啊钾啊什么东西都是，你也看过那些材料，说都是可以称出来多少克的，你多少磅算一算你大约多少，70%、80%、90%的水分，其他的就是这些那些原材料回到尘土。所以有些时候有人在讲说啊，等我们这个等耶稣再来我们复活的时候，我这个身体已经被假使就是说有动物给吃了，那这个都消化了，都变成动物的粪便了之类的，那怎么回来？神要回来你太不简单了，你的所有的材料都在地里边，一下子把你就恢复了嘛。哎，我们都学化学的，那缺什么都在土里头，我们吃的东西不都从土里来的？所以说原材料是尘土，但是它赋予了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个就不一样了。它有口气吹到我们里边，要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因此我们的价值，我们的高贵之处，是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无论从情感上，无论从地位上，无论从智力上，还是无论从智能这个品德上，各个方面都比一般的创造物要高贵。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样式。到了创世纪第九章5-6节，他没说你杀其他的动物有问题，但是你如果说你流人的血，不是因为这个人这个原材料流的血就怎么样高贵，差不多跟动物，但是就是因为神造人是造他的形象造的，所以说神必须来找这个来审判你为什么要流这个人的血。原因是人不是他原材料，而是因为神造人是造自己的形象造的，里边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因此人的高贵之处就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在他的原材料。所以说神要他的血被人所流，因此神要这个追究这个事情。这是我们看到说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我们的人的高贵之处有神的形象样式，那这样一个高贵，这样一个智能，这样一个权力，这样一个地位等等，那对应着后边是干嘛呢？让我们就是说哦，可以相互的炫耀一下子，你知道我是人呢、啊、你只是一个动物而已啊，应该不是这样子。那下面是什么呢？就是神赋予我们的使命。这个的话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眼见的光，就是我们后边再看，我们再回来看哈。26节是神说，27节是神造，然后呢你既然把你造出来这样子了，然后你现在把你造出来这么好的一个作品，然后你放着了，不是的。28节，神就赋予了他这个高贵的一个创造物，一个使命，就赐福给他们，就吩咐他们说，你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 有治理这地，有管理这么些东西。 OK， 我们就分开来讲哈。首先的话就是说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当然这个表面的含义的话，当然是要是要什么，是要生孩子嘛。那时候只有亚当一下娃，所以说就使劲生啊。你会发现这些后边是标准的进行结婚呢、啊。那个时候基因很好，神的保守，都是活八九百年呢、啊。所以那时候就那么大块地，人那么少，生使劲生，让你活那么多年，生很多，当然要遍满地面了。生养众多，但是你去看它这个英文词叫 be fruitful， 它的这个希伯来文词叫 para 这个词。这个 para 这个词的话不是生小孩啊，这个 para 这个词是结果子，你要结果子众多，你要果实累累，你要 be fruitful。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说这是什么意思，表面上是生小孩，但是他没有这个意思，并没有让你直接说生小孩，而是说让你 be fruitful。 这个 fruit 是什么，一方面生小孩，另外一方面是把神的形象、神的样式、神的荣耀充满这个地下，要把神的这个形象和样式，你要带出那个品格出来。动物上看不到神的品格，看不到神的高贵。我们从花能看到说这个神的美丽，但是从花身上看不到什么叫忍耐，什么叫那种的神的那种的性情，神的那种的那种的高贵，那种的智力。刚才我们提到那些所有的一些神的一些性情，都会神的圣洁、公义、荣耀、尊贵，满有智慧，大有能力，他的慈爱、他的美善、他的喜乐、他的怜悯、他的恩典，这些通过人，通过生小孩，通过我们这些人的些的日常生活作为去 be fruitful， 让这个世界，让这些动物、这些的植物从我们人身上体验到神的性情。你会其实我们这个知道说，当这个神呼召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做我的子民，我做你们的神，他马上就颁布了。我们前面说要这个这些祭物啊，要洗净我们的罪啊，我要说的是圣洁法典，你要有怜悯，要把那个地啊公众六年之后第几年让它休息，体现出你的恩慈，你要让大自然去有生养生息，你要知道说这个地啊到千年的时候要还给另外一个人，你不是 owner， 你是寄居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提醒这个世界，让这些的动物植物所有的这些跟我们有关系的从我们身上体验到神的慈爱，体验到神的美善，体验到神的高贵和大能。这是那个比如 be fruitful。 如果说神造了一个人里边没看不到神的形和样式，有些时候我在猜神后悔说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光和盐的见证，其实你不算，你带生十个小孩也没有用，因为你不带神的形象，你没有 be fruitful。所以说我们从表面的含义说要生小孩，但是这小孩我们这些人要带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才叫 be fruitful。 那这个就是我们后边会所到应用的地方的时候，同样你我是一个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不带着神的形象和样式，不带着一个基督徒的那个言谈举止，那在神眼中也不是 fruitful， 我们没有，根本就没有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没有。那你说让别人身上怎么看到耶稣，从我们身上怎么看到耶稣，怎么看到神？那我们怎么是说我们那个黑暗里边我们是光，我们的光在哪里？ 我们怎么说在这个世界里边是我们是盐，我们有盐味吗？这是那个 be flow 的含义。因此这也是我们这个其中一个价值。然后我们其实这个在新约的时候，我会应用到说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这个地方在天国的宪章，这个耶稣他在颁布这律法，他也在说你们世界的光承载在山上不能隐藏，人点灯放在不能放在斗底下，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要照亮照亮人间，叫你们看见这个红字。让我们一起来读，来照他们好，这是耶稣的教导，要让他们看到光，让他们尝到盐。这个光和盐的解释就是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好行为就是要彰显出神的性情，彰显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是跟神和好的，我们是用永生的眼光来看今生的，我们是用基督的心来看这个世界的，我用基督的眼光来看你的，因此总是有信有望有爱，这些都是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这些都是 be fruitful。 这是给我们的第一个使命，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另外一个我们这个身份的话，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应该都会背了哈。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谢谢。我们要宣扬的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这个者的那个美德，光明者的美德，那就是要带着那种的能彰显这个美德，用的方式什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不属于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的地位是很高贵的，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的高矮胖瘦健康与否，长得俊还是不俊，而是因为有神的形而样式，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属他的子民，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是属神的，这些的话都是去带着那个神的形象和样式，都是带着那个be fruitful。 就像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就是说去看到以利亚，他说这个人身上有神的话语，他一看到这个人，他也知道说这个人不一般，也希望说巴不得我们的周围的人看到说这个人不一般。为什么不一般？因为他跟上帝和好了，他有耶稣基督，他有神的灵住在他里边，他的言谈举止透露出那种的神的性情，这叫 be fruitful。这是神造我们刚开始，也到今天你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神给我们的使命。你说这个福音使命还是文化使命，讲不清楚，因为必须有那个福音使命，我们接受之后我们才能活出这样的样式，才能在我们的在你我的这样一个工作岗位上有没有活出神的公义，有没有活出神的圣洁，有没有神活出那种的怜悯恩典。我们教育小孩子，我们处理夫妻关系，我们处理家人的关系，我们一天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有没有 be fruitful， 这是对你我今天的问题和挑战，这也是对你我的今天也可以说一个文化的使命。其实因为这些的话，其实传福音更容易，因为他从你身上看到真的东西，而不是一套理论。这是 be fruitful。 下一个是治理这地，管理活物，这是下边的二十八节后边。他不但前面说让我们就是说生养众多，这个然后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治理也有管理。其实说到家的话，就是治理这块地，管理所有的活物，这样一个概念。 我不知道博文知识下一个礼拜要讲，他也同样讲，就是说这个这个文化使命，因为我在这方面的话是我的短项，因为我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我空做的可能做的是一个福音的使命，或者说讲圣经，然后给的道理，因为我没有在一个单位里边去真正说除了教会，所以对真正说你做一个这个工作人员 engineer manager 还是学生等等，你去对这个社会上要去治理和管理好多东西，你可能跟人没有什么多少关系，你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技术，就是一个东西，这些的话你会看到说神刚开始造人的时候的的确确让我们要有这样的功能，但是这个功能我们不要忘了前面他的那个话说，你知道吗，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来造的，所以你要带着神的形象样式去治理和管理，你要带着神的形象样式去 be fruitful， 而不是 fruitful 你自己，而是你要带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按照神的理念，就我们信主之后按照主的教导，按照基督的心去治理和管理这个世界，这个是那个前提。因此我们用什么去来治理和管理，是用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换句话来说，用神的性情，用神的这个智慧，用基督的心去对待这个世界，这叫治理和管理。刚前面我们提到说要有安息年，要有安息日，然后我们要对待牲畜的时候呢，不要去煮用羊奶去煮羊羔，羊这个羊这个羔羊，不要，因为那样子不好，这是体现出那个神的怜悯，不要涸泽而渔，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到说怎么样去治理，怎么样管理。其实我们就是说到文化的话，其实要谈到这样的社会，你去看一看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其实是比较好的国家，如果你想说你要想要移民的话，你基本上都是移民这些国家嘛，你去看这些国家有几个是其他文化的国家，那基本上就是基督教文明的国家。为什么？因为他比其他的文明要更多的带着神的形象，带着神的样式，更加尊重人，从人权的角度来说的话更加尊重人权，从这个对人的这个尊重包括这个福利各个方面的话，你会发现得以基督教文明的为主的国家是人更加的平等，不会说在这个服务员那样的情况的发生。这是我想这是一个观察。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治理和管理的根基是同样是神的形象和样式。现在问题说我们就稍微再把它延伸一点的话说，神没有让我们去拥有，他让你做一个 manager， 你是治理，你是管理，拥有权是出于神。这一点其实这是我当我们不信主或者说还在最终的时候，我们犯的很大很大一个罪，就是自我为中心，要 own 什么东西，我要拥有什么东西，然后就在拥有被夺取的挣扎当中死去了。这个生命属于我，我不想死，但是好像想想说这个死神来临的时候好像我也没有办法，然后就只能放弃，说我有这个工作是我的，我有这个房子是我的，这个钱是我的。你后来发现这个房子活得比你时间长， right？ 我们要拥有很多东西，结果留给我们的不过是长两米宽一米的那块地， that's all， 其他不是你的，那块地也不是你的，哪天改建这个地方修高速路的时候照样把你搬走，而且我们的身体最后虫子来咬什么来腐烂，反正也只没了。现在这个无论是国内还是美国，现在墓地都很贵，干脆 我去参加过很多很多次的，也给他们组成的仪式，就是一个小盒，然后放在那个玻璃里边，你看，哇，那一面墙都是。我在想哪一天我要五层啊，还是第一层呢？我看我要待哪一层？就是这是人啊！我想这个哇，大教授啊，这个一看哇，这厉害呀、啊！他就织了这么一个小盒，放着。当然，人手够的地方听说比较贵，越往上可能就不太容易了。Yeah. 所以说，让我们看到说，神在的地方跟我们提醒，说是治理和管理。同样就是说，对你我来讲，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寄居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有永远的家乡，有新天新地，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出于神的。但是不信主的人的话，他一说，他就开始拥有。你去看，包括我们不信主之前，我们也觉得我要拥有。小孩子，你会发现那种罪行的说 ，It's mine, yes, yours, 真的是你的吗？所以说，在那个在这个神呼召出这个以色列人，就反复提醒他们，在利未记25:13说，这个地不要隐瞒，因为地是我的。神说，耶和华神说，你们在我面前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就是说，神呼召他的百姓，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跟这个世界的人是不一样的。你要知道说，地不是你的，你是寄居的。同样的，彼得前书这个。那个地方也提到说，彼得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寄居的，你们是客旅。这个，另外传道书5:15也提醒我们说，你怎样从母胎赤身而出，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你劳力所得来的，手中分毫都不能带去。上一次那个曹家驹传道在讲到那个亚历山大的故事。那是征服亚非拉的，33岁非常辉煌，最后两手空空，这些我们都知道这些的事实。因此我们就回来，我们回到了起初神造人的时候，他很特别，你我都有神的形和样式。这一点我不是那么100%确定，我们即使不信主的时候，你我依然存在着那个神的形和样式。你有可能你的智力各方面还是有那个，虽然我们的心是全然的败坏，但是我们成为主的这个儿女，我们跟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跟这个父神和好，这个时候是完全的是作为那个神的那种形象样式。因此我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你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的高贵，因为又恢复到神的形象样式了，我们又恢复到那地方去了。然后我们是大有智慧，因为神的灵在你我的里边，当我们去顺服他的时候，我们的决定通常是对的。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去祷告寻求他，然后在这些属灵的这些的你相信的人在这寻求这样的一些的智慧的引领，这样的这些的印证，这些都是要比那个世界上有智慧。我们就不会说要拥有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就不会说得贪婪，我们说就是要掌控，我们要 manipulate， 不会，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掌权，干嘛一定要我们的手一定要去操控呢？我们就接着祷告，可以放手。这些等等等等的都使得我们说在神的里边，我们现在基督徒在一个神的形象和样式。因此刚才我们提到说，那你我现在应用到今天的话，有没有 be fruitful？ 我们用单单用嘴传，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挺不容易的，因为太多的信息了，太多的 twist 了，太多的事情，你的网上去看这个查经资料，你都不敢看。我真的不建议你们去到网上去查经资料。现在这个 YouTube 出了个全能神的各样的一些的影片，全能神你知道国内就邪教，现在出的东西那些甚至比我们现在还多。我现在查个什么东西，我看全能神， 这不东方闪电那一套吗？这里的，所以说你就知道太多东西 twist。
Anyway， 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方要讲到的话，就是说，应用到我们身上的话，我们身份地位复圣灵复活的大能，以及福音转化的大能，让我们在这个世界能够不要离开教会，不要离开正统的教会。所谓的正统教会的话，就是2000多年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教会，然后这忠于圣经的教会，然后在那里边去一同去长大，一定是成熟。以前的时候，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是这样造的，然后现在我们又被神找回来了，我们先又恢复那个身份，因此我们现在那个使命我们还是要做。因此当你去神呼召你去做一个 manager， 做一个 engineer， 做一个学生的时候，从你身上能够看到神的形象和样式，能看到神的公义，能看到神的圣洁，你的生活要带出那个基督徒那个见证。你相信复活的主，你也相信耶稣他的心意。另外一个，我们去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是跟耶稣一同作王，来管理，来治理，那是那个新天新地。所以说这是我想跟大家彼此这样的一个鼓励和分享的。我们回到了起初，我们应用到我们身上的话，就是不要把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割裂开来，但是那个文化使命从一定程度来说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一直到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点点的反省的时间，你去反省两个词，一个是 be fruitful， 就是 fruitful 这个词，你有没有 fruitful？ 你身上有没有带着神的荣耀？有没有带着基督徒的一个见证？有没有说跟神和好的那种的圣灵在你里边显大？有没有说活着的不再是你，那是基督在你里边活着？有没有让别人从你身上看到说这个人是属神的人？有没有那种 fruit， 有没有 be fruitful， 你的言谈举止？第二个就是管理，你手中所做的事情，神交给你的产业，你的专业，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怎么对待他们？特别是这些你手中每天周间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做的事情，有没有去带着神的形象样式好好去管理？还是说那是我的 territory， 是应有？因此请大家想一下 fruit 跟 manage 管理，然后修正我们对这个世界对你自己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我们造成人，其实我们从原材料来看的话不过是一堆尘土，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变成一堆尘土，但是主啊，你就把我们这个人在就造得这么高贵，因为你吹了一口气，因为你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你让所有的动物都怕我们，你也让我们知道说流我们血的你必都追究，因为我们带着你的形象和样式。主，我们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借着耶稣的宝血，耶稣的救赎，我们可以跟你和好，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高贵的那个位置，回到有那个大能的智慧，同时有满有你的性情，满有你的荣耀。 Be fruitful。 主，你也交给我们一些事情让我们去管理，主，你就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是客旅，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带着你的形象和样式，让周围的人，让包括大自然，能够让他们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神你是又真又活的，让他们从我们身上看到主耶稣已经复活
而且能够是活在我们的心里边，而且是一天一天的显大。所以我们就仰望你，使用我们每个人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成为光，在这个腐败的世界里边成为盐。谢谢你，愿你的功行在这个座城，愿你的旨意行在这个地方，行在我们的心里边，行在我们的家里边，行在我们的教会，如同行在天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我们开始唱一首这个宝贵十字架，我们一首